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主日是圣诞主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经文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正像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这个宣告是超越了天使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并且也正像耶稣的被怀胎是童女怀孕，是比施洗约翰的被怀胎虽然是不生育的妇女，而且年纪已经老迈，但是童女怀孕是比不生育的妇女年纪老迈仍然能够怀孕更加的奇妙。照样耶稣的出生也比施洗约翰的出生带来更大的喜乐、惊奇和赞美。首先，路加这位作者他讲述耶稣出生的时候历史的背景，他说在那些日子，这个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说明，但是目的是要把现在他要提出的户籍登记这个事件跟施洗约翰的出生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用在那些日子很松散的把前面第一章最后所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跟现在第二章开始提到关于户籍登记的这个事件，把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在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颁布了一个谕令，他要天下全天下的人都登记户籍。这个全天下在当时是用这种表达方式来指整个罗马帝国，而该撒雅古士都颁布这个谕令要所有罗马帝国的人都登记户籍，目的是为了征收人头税。我们在讲路加福音后面这个纳税的问题的时候，法利赛人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我们提到这罗马帝国征收的有几种税，其中一种是人头税，所以这个登记户籍是为了征收人头税。关于路加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登记户籍跟圣经以外历史书上的记载怎么样来调试，我们就不多谈，因为这要花蛮多的时间，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神的话所要启示的这个真正的重点和信息。所以在雅古士都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谕令，要全天下的人都登记户籍。路加说明，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的户籍登记。因此，每一个人都去他自己的城，也就是他的家乡登记户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户籍，这是符合犹太人的习俗。对犹太人而言，回去祖先的城登记户籍是最自然的方式。所以当雅古士都颁布这个谕令，于是这些犹太人每一个人 都去他自己的城来登记户籍，也就是他们祖先的城去登记户籍。因此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要去他祖先的城来登记户籍。这里用上犹太去，是因为地势的缘故。伯利恒的地势比拿撒勒的地势还要高，所以这里描述约瑟从拿撒勒往伯利恒去，就用上犹太去。正如在圣经里面每逢提到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都是说上耶路撒冷，也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约瑟从加利利拿撒勒，他要去他祖先的城，到了大卫的城。在旧约里面，大卫的城通常是指耶路撒冷，但是这里作者特别说明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伯利恒是大卫祖先的城。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是在伯利恒城出生，他的父亲名字叫耶西，所以伯利恒是大卫祖先的城。从拿撒勒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到伯利恒去，约有90英里的路，是很长的一段路。对于一个怀孕末期的妇女而言，这样子的一个旅程是令人很精疲力竭的一个旅程。然而约瑟他从拿撒勒去伯利恒，他是带着玛利亚一起去的。但是这里接下来作者说，为什么约瑟要从拿撒勒城到伯利恒去呢？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再一次强调，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因此就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神要把他的祖先大卫的王位赐给他，所以强调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乃是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约瑟他从拿撒勒城去伯利恒，要和跟他订了婚并怀有孩子的玛利亚一起去登记户籍。这里作者说约瑟跟玛利亚是订了婚并且怀有孩子，这样的一个表达乃是要表明约瑟和玛利亚的结婚尚未完全实现，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天使向约瑟显现，要约瑟把玛利亚娶过来。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订婚之后约有一年的时间，这个男女双方还是分开来住，一年期满的时候，新郎就会他和他的同伴到新娘家去迎娶。所以这个时候约瑟跟玛利亚还是在订婚的时期，但是玛利亚怀孕，约瑟知道了，他不想要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他正在思想这件事，就有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吩咐他不要害怕，只要 只管去把玛利亚娶过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四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里呢，路加是说约瑟要和跟他订了婚并怀有孩子的玛利亚一起去登记户籍，这是要表明他们的结婚尚未完全实现。他们虽然是像夫妻住在一起，但仍然是订婚的状态，尚未完全实现他们的结婚，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第一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们没有同尚未同房，没有实际的来享受结婚之后这个夫妻同房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状态。所以约瑟要跟与他订婚的玛利亚，并且是怀有孩子，一起去登记户籍，表明他们的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还是在订婚的状态。虽然他已经把玛利亚娶过来，他们是像夫妻那样住在一起，仍然处于订婚的状态。所以这是再一次强调玛利亚的怀孕乃是童女怀孕。约瑟跟玛利亚是大卫家族的人，由于该杀雅古士都的谕令，使他们一起去他们祖先的城伯利恒登记户籍，并且玛利亚怀有孩子，这就使先知弥迦的预言，弥迦先知预言弥赛亚将要出生在伯利恒，这样子，这就使得先知弥迦这个预言得以应验。因此这写明了罗马皇帝的谕令是附属于另一个旨意，也就是是附属于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罗马皇帝不知情的服侍了一个比他更大的绝对权柄的主，这就是作者首先说明这个历史背景，是由于罗马皇帝雅古士都，该杀雅古士都所颁布的谕令，要全罗马帝国的人都回到他们祖先的城去登记户籍。那么这个谕令使得约瑟带着跟他订了婚并且怀有孩子的玛利亚一起上伯利恒去登记户籍。然而这就使得先知弥迦的预言弥赛亚将要生在伯利恒这个预言得以应验，显明罗马皇帝的谕令乃是附属于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神的目的之下，是神掌权。当约瑟跟玛利亚在那里的时候，也就是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作者用很简洁的语言描述耶稣的出生，所以仅仅是说他们在那里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一方面用这个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耶稣的出生，乃是要表明应验了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 他要生一个儿子。路加福音第一章31节，天使的宣告就应验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同时是要强调，这也是应验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的预言，事情是完全照着神的计划来成就了。而作者特别说明，这是玛利亚头胎的儿子，乃是要为接下来第二章22节到24节来预备，因为在那里提到玛利亚和约瑟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把耶稣带着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给神，因为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凡是头胎的儿子都要归给主。所以这里特别说明，玛利亚所生的是耶稣是玛利亚头生的儿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不但是为了第二章22节到24节做预备，也是为了要把耶稣和玛利亚后来所生的孩子分别出来。唯有耶稣享有长子的特权，他既是头生的儿子，唯有他享有长子的特权，是大卫的子孙，他将要继承大卫的宝座，或者说大卫的王位。这是我们看到作者用很简洁的语言就描述了耶稣的出生。当耶稣出生以后，玛利亚用布把他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作者说明，路加说明，因为客房里没有地方。玛利亚把耶稣把婴孩耶稣用布包起来，这是犹太人母亲的做法。犹太人做母亲的，他们是使用狭长的布条把婴儿紧紧的包裹住，使得婴儿的四肢可以保持安静不动，目的是要使婴儿安全并且提供稳定。所以玛利亚也是跟所有犹太人的母亲一样，用狭长的布把婴孩耶稣包裹起来，让他可以四肢保持是直的安静不动，来提供稳定，来使婴儿可以安全。作者这个描述乃是以此来强调，弥赛亚的出生是像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玛利亚把婴孩耶稣用布包裹，却放在马槽里。这个马槽是动物喂食的食槽，也就是说喂动物吃东西有一个食物的槽，就把这食物放在这个食槽里。耶稣被放在马槽里，就使他被分别出来。没有人会把婴儿放在动物的食槽里，所以后来天使给牧羊人的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接下来作者说明耶稣为什么会被放在马槽里，他说因为客房里没有地方。我们听了很多圣诞节的故事，都是说旅店里没有地方，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就只能住在马棚里面，或者有人是说是住在一个洞穴里面。其实这里因为客房里没有地方，客房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并不是客店或旅店，也就是说不是旅馆， 这个客房，这个希腊字是指在一个房子里面的客房。当时一般的家庭都有一间分开的房间作为客房，夜里动物就住在客房的下层，所以在客房的下层那里有喂食的食槽。玛利亚和约瑟并不是住在马棚，他们是可能住在一个亲戚或一个朋友的家，而本来他们应该是住在亲戚或朋友的客房，然而可能有别的亲戚或朋友已经住在平常的客房中，以至于约瑟跟玛利亚就只能住在客房的楼下，也就是夜里动物在那里过夜。所以住在客房的楼下，我们刚刚说了，夜里动物就在客房的下层在那里过夜，所以有马槽在那，有喂食的食槽在那里。这是为什么玛利亚把耶稣放在马槽里，因为他们没有住在平常的客房，而是住在客房楼下动物晚上所过夜的地方。那在那里呢是有食槽，动物的食槽，所以玛利亚用布把婴儿耶稣包裹之后呢，就放在马槽里。耶稣这样的出生情况乃是强调他这一位弥赛亚君王卑微和谦卑的开始。虽然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但是他的出生他是以卑微和谦卑来作为开始。耶稣出生以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天使向牧羊人来报喜，以及牧羊人做出的回应。这一个记载是跟对于施洗约翰的出生而有的反应是平行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58节到79节也是叙述施洗约翰的出生，以及因为他的出生带来的反应，他的邻舍非常的欢喜，而他的父亲本来是成为哑巴，后来当邻舍问他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板写了约翰，然后他的嘴就打开了，被打开了，他就在圣灵充满他，圣灵他被圣灵充满而说出赞美的话和预言。所以现在耶稣出生以后，天使向牧羊人报喜和牧羊人的敬拜是跟1章58到79节对于施洗约翰的出生而有的反应是平行的。首先我们来看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这里说在同一个地区，这个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在同一个地区有牧羊人在野地里露宿，夜间看守他们的羊群。在同一个地区所指的是伯利恒四周的地方。在巴勒斯坦地区，天气比较温暖的季节通常是3月、4月到11月。在3、4月到11月天气比较温暖的季节，牧羊人把羊群带到有牧草的地方，晚上他们就不回到村子过夜，而是把羊群 安置在野地的羊圈，以简单的护墙围着。然后这些牧羊人轮流警醒地看守羊群，为的是防御盗贼和野兽来偷或者来伤害他们的羊群。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同个地区，在伯利恒四周的地方，有牧羊人在野地里露宿，夜间看守他们的羊群。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低层的人士，因此他们代表了卑微谦卑的人。这里神拣选了卑下的牧羊人，使他们成为首先接受弥赛亚出生的好消息的人，也成为第一个见证人。不但见证天使对弥赛亚的出生的欢庆，也见证了刚出生的弥赛亚。这是要表明耶稣这一位卑微的君王来到，他特别是要使那些卑下的人被高举。当这些牧羊人在野地里露宿，看守他们的羊群，有一位主的天使忽然站在他们面前。主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大大的惊恐惧怕。这是从第一章以来天使第三次的显现，不但有天使的显现，同时有神的荣耀的大光四面照着这些牧羊人。这里特别说有神的荣耀照耀，神的荣耀是以大光四面照着这些牧羊人。神的荣耀这样的照耀，乃是正如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他们到了西乃山，还有在会幕和圣殿被支搭起来，神的荣耀都向以色列民显现。在西乃山，神亲自以自然界的现象把他的荣耀向以色列人显现。摩西把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云彩充满会幕，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云彩充满在圣殿里面，云彩是象征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在会幕和圣殿向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显现。这里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并且神的荣耀的光四面照着这些牧羊人，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大大的惊恐。我们已经说，在圣经里面，当神或神的使者向人显现的时候，人普遍的反应就是大大的惊恐害怕。然后天使就向这些牧羊人宣告信息，因为牧羊人看见天使向他们显现，又有神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大大的惊恐害怕，所以天使首先安抚他们说不要害怕。其次耶稣天使说明原因，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要害怕的原因。首先天使说，因为我带给你们一个大喜的好消息，是给所有的百姓。天使说明为什么牧羊人不要害怕，因为他们的惊恐惧怕将要被大大的喜乐所取代。这是 由于天使向他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为什么他们不要害怕？天使说，因为我要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将使你们大大喜乐，你们的惊恐害怕将转为大大的喜乐。天使说明，这个好消息是为所有的百姓。在这里的上下文，从上下文来看，所有的百姓乃是指以色列民，而不是像我们和合本所翻译的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是为了不但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这里直接按照原来希腊文乃是说给所有的百姓，但是谁是所有的百姓？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上下文里面，这是指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一章的54节到55节，玛利亚向神发出的赞美，在54节他说，神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向他们施怜悯直到永远。所以玛利亚的赞美提到神他的膀臂，大能的膀臂，使那些卑贱的升高，使那些骄傲的人被他改善。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也就是神扶持了神的仆人以色列，要纪念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来施怜悯直到永远。并且68节到75节，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所说的赞美和预言，68节，撒加利亚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跟一切恨我们的人的之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中，这里天使向牧羊人说，宣告这个好消息是为所有的百姓，是指的是为所有的以色列民。天使继续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要害怕的原因，他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他是基督和主，基督就是弥赛亚。今天，一方面，这个今天是强调这个救主出生的事件是发生在今天，是以历史性来说，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当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他们生了一位救主。但是这个今天，另外一方面是强调新约的世代，也就是救恩历史的新世代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救恩历史新世代的一个开始，旧的世代已经过去了。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前面我们看到作者已经说明了，约瑟要上犹大去，到了一座城就是伯利恒。大卫的城也就是伯利恒城，这是进一步宣告弥迦书5章2节的预言现在应验了，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这个预言的应验就使新的弥赛亚世代开始临到了。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救主这正是跟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是符合的，也就是我们说在马太福音 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吩咐约瑟要给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取名叫耶稣。天使说，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耶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约书亚，也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而约书亚的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使说明要给玛利亚生的孩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耶稣就是那位要拯救他百姓的救主，所以这里说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但是天使说明，这位救主同时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和主。所以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这个出生的这一位救主也是弥赛亚，并且是主。在旧约里面，救主这个字被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人类的拯救者，例如旧约的士师，这士师是神兴起来拯救他百姓的拯救者。但是在旧约中，救主这个字主要是指神，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玛利亚的赞美诗，他称神为我的救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在旧约里面，救主这个字主要是指神，并且在旧约里面，主这个字是强调神在宇宙中拥有绝对主权，他是宇宙中的主宰，拥有绝对的主权。当然犹太人会称神的名，所以在旧约每一次耶和华这个名出现的时候，他们也用主来取代耶和华。他们读到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耶和华，他们就用主来取代。所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是非常的多，而主所表达的是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耶稣是救主，耶稣是主，是分享神自己这两方面的本性。神是救主，神是主，现在耶稣也是救主，他也是主，他分享神这两方面的本性。而耶稣是弥赛亚，则是宣告他是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使宣告耶稣三个头衔：救主、基督或者说弥赛亚和主。这三个头衔加在一起是最高的基督论，也就是说耶稣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不是，他是比弥赛亚这个君王不仅仅是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他是比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更多，他是救主，并且他是主，他分享神这两方面的本性，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基督论。最后，天使给牧羊人一个记号，或者说给牧羊人 一个兆头，一个 sign。 正如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她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她也是给玛利亚一个兆头，那就是她的亲戚以利亚伯是向来不生育的，而且年纪已经老迈，但是已经怀孕六个月。所以照样现在天使就给牧羊人一个记号，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天使给牧羊人的记号。这个记号，这个兆头将会向他们证明天使所宣告的话。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兆头，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孩被包裹着，被布包裹，放在躺在马槽里面。这个兆头跟天使所宣告的这个婴孩的尊贵、荣耀和权柄，就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这个婴孩乃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是主。但是他天使给牧羊人的兆头，他却是一个出生的婴孩被布包裹躺在马槽里。当这位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这个好消息，并且宣告这位出生的婴孩是怎样的一位，忽然就有一大群的天军出现，跟那位天使一起赞美神。在旧约里面，天军是指在天上神宝座的四周侍奉神、敬拜神的天使，所以这个天军是指的在天上侍奉神、敬拜神的天使，他们是在神宝座的四周来敬拜神、侍奉神。忽然就有很大的一群这些天使出现，跟向牧羊人报告好消息的天使一起赞美神。他们赞美神说，在至高的天上荣耀归于神。这里至高的天上是跟至高的神互相呼应。在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他将要生的儿子，32节是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虽然是童女，但是圣灵要降临在，要临到他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我们说这个至高者是强调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76节也是一样，撒加利亚对说预言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里说是在至高的天上，所以这个至高的天上是跟至高的神相呼应。至高的天上是至高神的居所，因此在至高的天上荣耀归给神。这是表明真正的光辉显赫以及荣耀不是地上的事，真正的光辉显赫和荣耀不是地上的事，不是地上的君王所拥有的荣耀，不是罗马皇帝所拥有的荣耀，乃是单单属于天上的神，单单属于在至高天上的至高神。真正的荣耀是属于在至高天上的至高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恩宠的人，这是说明在至高天上的神 他为人所做的事，把平安赐给人。首先，天使是赞美神，赞美神的荣耀，神拥有的光辉显赫，以及神拥有的荣耀。真正的荣耀是单属于神。但是接下来他们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恩宠的人，这是说明这一位在至高天上的神，他为人所做的事，他把平安赐给人。这个平安也不是地上的政权所能赐给人的那种的假平安，这个平安乃是真正的平安 Shalom。 这个平安是带来与神之间完全的宁静，完全和谐的关系，并且与神之间有了这个完全宁静、完全和谐的关系，将进一步带来与我们周围的人相同的完全的宁静、完全和谐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使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完全和谐的关系，进一步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一个完全和谐的关系。而神所恩宠的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这是指神所拣选的人 God's favor。 在这里的上下文中，神所恩宠的人也是指被神所拣选的。在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向他问安说，你好，蒙大恩的女子，其实是蒙神大大恩宠的女子一样的 The favored one， 蒙神大大恩宠的女子，主和你同在了。三十节，天使也是一样安抚玛利亚说不要害怕，然后再一次强调，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就你在神面前已经蒙神的恩宠。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这所指的意思就是玛利亚是被神所拣选来承担怀胎和养育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平安是归给被神所拣选的人，天使赞美神拯救的工作，那些被神拣选的人，借着耶稣这位救主，将得着神赐给他们的平安。所以，不但天使说，赞美神说，真正的荣耀是属于在至高天上的至高神，天使也赞美神所做的拯救的工作，把平安赐给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但是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呢？是借着耶稣这位救主。这就是一大群的天军以及向牧羊人报告好消息的那位天使一起赞美神的话。当牧羊人他们听见天使的向他们报告的，向他们的宣告，又听见这个一大群的天军和那位天使向神的赞美，然后这位天使就离开，这些天使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事，或者说主使我们知道的事。 所以牧羊人在天使对他们宣告这个好消息，又看见一大群的天使一起来赞美神的荣耀以及神所做的拯救的工作。他们在这些天使离开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要去伯利恒看看所成的事。而这个决定的关键在于他们说主所指示我们的事，也就是说这个关键的决定，他们决定要到伯利恒去，那在于他们意识到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乃是主使他们知道的事，也就是乃是耶和华神，耶和华他们的神借着天使来向他们宣告的话。所以天使的话他们说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或者说主使我们知道的事，因此他们相信天使的话，他们就做出信心的回应，他们决定要去伯利恒，照天使所说的要去伯利恒去看一看所成就的事。所以他们所做的信心回应是和玛利亚一样，听见天使的话他们就相信，然后他们做出他们信心的回应，而他们所做出的信心的回应就带出行为，或者说带出行动，他们就急忙的去了，赶紧的去了。他们找到玛利亚和约瑟，这里我们看到是把玛利亚名字放在前面，我们晓得对犹太人希伯来文犹太人来说，谁的名字放在前面就是写明这个人是更具重要性。所以他们找到玛利亚跟约瑟，还有躺在马槽里的婴孩，正如天使所说的一样。既然他们看见了婴孩耶稣照天使所说的话来成就，他们就去向人做见证，他们就把天使告诉他们关于这个孩子的话就叫人知道，也就是他们就把天使所宣告的关于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出去了。所以他们既然看见这个婴孩耶稣是照天使的话来应验，看见了，他们做下一个行动，就去向人做见证，把他们所听见的天使告诉他们关于这个孩子的话去告诉别人。从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决定和他们所做出的行动，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显出一个活泼的信心。这个活泼的信心首先是他们听见神的话，然后听见神的话就做出信心的回应，这个信心的回应带出信心的行动，做出信心的行动，看见神的话被证实，就去向其他人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乃是一个活泼的信心，而他们向其他人做见证，他们成为最佳的传福音的人，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宣教的团队。我们看见这些牧羊人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神的话，他们是相信神天使神借天使所说的就做出他们的回应，信心的回应。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所以他们决定要去看天使告诉他们的事情，而且他们是急急忙忙的 立即的、急忙的就去寻找，找到了玛利亚、约瑟跟躺在马槽里的婴孩，证实了天使所说的话，他们就去向别人做见证，去把天使讲到关于所讲到关于这个孩子的话传出去。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宣教的团队，是最佳的传福音的人。当他们这样子去宣讲这个福音，产生的结果有两方面，这两方面形成对比。第一方面是集体的反应，第十八节说，凡是听见牧羊人的话的人，他们就惊奇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这是集体的反应，也就是说，凡是听见的人都对牧羊人所说的话感到惊奇，但是他们的反应仅此而已。牧羊人的话使他们耳朵发痒，但是却没有进入他们的心。这是一个集体的反应，听见牧羊人话所告诉他们天使论到这个婴孩的话，他们听见了，牧羊人也告诉他们，他们找到这个婴孩正是像天使所说的，这些人感到很惊奇，可是他们的反应就是到此为止。牧羊人的话确实叫他们的耳朵发痒，可是这些话却没有进入他们的心。然而第十九节我们看见玛利亚个别的反应，玛利亚她这里有一个但是，第十九节开始有个但是，和合本可能就是把它翻成却，但是这个连接词把玛利亚跟前面集体的反应形成一个对比。前面的人听见牧羊人的话，前面集体的反应是听见牧羊人的话就惊奇，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如何。然而玛利亚听见了，他把这所有这些事情都珍藏在心中， treasure 都珍藏在他的心里面，继续不断反复的思想。所以那些人听见很惊奇，但是玛利亚听见，他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珍藏在他的心里面，继续不断的反复思想。玛利亚他做深入的思考，并且是继续不断的，不是只是一次，他这个深入的思考是继续不断的对所发生的事情反复的思想。在他的生活中，他继续不断认真的去默想，去思考这些事的意义，想要明白。在这里珍藏、思想这两个字都是继续进行式，他继续不断的珍藏，他继续不断的反复思想，强调玛利亚的默想是继续不断在进行，他不断深入的思考这些分别的事，这些分别的个别的事件乃是神所认可的旨意和目的的这个整体，乃是如何形成神所认可的神的旨意和目的的整体。就某方面来说，玛利亚 可以说成为耶稣出生事件的一位系统神学家。他不但被这些事情所激动，更是长时间并且聚精会神的不断的去默想，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意义，想要明白，想要知道这些个别的事情乃是神所认可的，神的旨意跟目的，整体的旨意跟目的是怎样来看见神整体的旨意跟目的。所以玛利亚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成为门徒的典范，门徒都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深入的去默想，而且是长时间的专一的聚精会神的去默想，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意义，去明白在神的旨意跟目的的整体的旨意跟目的中这些事情啊是怎么样的啊，是出于神的。最后牧羊人他们也是具有一个很深的信心，他们回去以后，也就是说回到他们的羊群和他们的家，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乃是真正的信徒。因为这里说回去以后他们继续不断的，这原文也是强调他们是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为他们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情荣耀神和赞美神。因为所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每一件都是正像天使所告诉他们的一样。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也显出一个极深的信心，他们回家以后也是继续不断的把赞美归给神，继续不断的荣耀神，因着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都是每一件都是像天使所说的一样，他们就继续不断的荣耀神赞美神。他们的信心也是一个真信心，并且是极深的信心。所以玛利亚和牧羊人向我们显明对于耶稣的出生我们应当有的真正和恰当的反应是如何。这位基督婴孩的来临应该仍然令我们感到敬畏，感到惊奇，感到敬畏，感到势不可当，并且应当引起我们继续不断的深入的去默想，去思考，同时向神发出赞美。这一段经文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天使所宣告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主，这我们说是最高的基督论。他分享神是救主，神是主这样的本性，并且他是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乃是圣诞季节最重要的要点。当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圣诞的季节， 我们来欢庆的时候，最重要的要点是这位基督弥赛亚君王，这位救主，这位宇宙的主宰，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都当来敬拜他，但是我们也应当从牧羊人以及玛利亚听见天使所说的关于这个孩子的一切话，关于这个出生的弥赛亚婴儿的一切话，他们所做出的反应，也应当成为我们去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也应当像这些天使，这些牧羊人听见天使所说的话，他们就做出信心的回应，信心的行动。而当神的话、天使的话被证实，他们立刻就去做见证。我们是不是像这些牧羊人有这种的活泼的信心？而且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还继续不断的因着所听见所看见的事，继续不断的荣耀神，继续不断的赞美神。而玛利亚更是我们做门徒的典范，不仅是在这里，在第二章的最后，我们看到有耶稣12岁那一年，他们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切事在第二章的51节，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母亲，也就是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都珍藏在心里。我们不断的看见玛利亚，她对于所发生的这所有的事，在这里是对于耶稣出生所发生的，耶稣的出生的事件，所有耶稣出生的事件所发生的，耶稣出生的事件，他都珍藏在他的心中，他深入的去思考，而且他的默想是继续不断的，是长时间的，是专一的，聚精会神的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意义，想要明白。当然玛利亚并不是因此就已经完全明白，但是他不是就是看见这些事情也许赞叹，也许惊奇，但是过后就抛诸脑后。这是那些群众的反应。玛利亚他把这些事情珍藏在心里面。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就是读完或者说看完就抛诸脑后？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跟神的话，是怎么样印证神的话，是怎么样很具体的来显明是照神的话所说的来发生。我们真的是应当用心的、深入的去默想神的话，以及神的话是怎样在历史当中，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处境当中来成就、来实现。但是我想今天这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真是不多。我们不是很在乎，我们读完神的话，我们也不在乎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照神所说的来成就、实现、应验，我们也不在乎。我们也没有像牧羊人听见神的话就用信心接受，就去遵行，就去立刻就做出行动， 就照着去做，那更不是像玛利亚。我们花多少时间来默想神的话，以及默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得很清楚，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发生的事情，神是要我们真的是深入的去默想。我们要从这些事情去看见神的旨意，去认识这位神，去真正是能够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我想我们现代的人实在是已经被撒旦掳去了，特别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自己今天早上还在想，一个人的一生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但是现代人把最少的时间给神，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我们的智慧手机，用在电脑，或者用在各种的事情上，为儿女忙碌。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做这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深入的去默想？也许你就是有一个形式上的灵修，把圣经读完，做一个例行公事的祷告就结束了。默想这一环是我们最缺乏的，我们安静不下来，我们急着赶快交差了事，要去做我们一天太多事情要忙碌，而且我们真的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在乎的。就像这次总统的选举，我们在乎多少，我们思想多少，我们真的是想要明白神是怎么样在这些事情当中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的话，显出他向我们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被经历，是怎么样的可以去遵行，这些都是需要像玛利亚一样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去默想，去求问，去听圣灵来教导，来指示，来引导，来打开我们的心，来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真是一方面要更花时间去默想，特别是耶稣的出生，以及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这些如果我们现在都是当成好像就是真的就是很习惯性的，而且是有口无心的，我们可以把这些道理都朗朗上口，但是我们真是真正明白吗？我们真正有一个属灵的明白，属灵的领悟，属灵的了解吗？我们真的是因为有这样的属灵的了解，我们带出我们的敬拜吗？我们真的是不断在默想当中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弥赛亚，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
我们就真的是俯伏敬拜。这个俯伏敬拜是明白真理带出来的，不是我们有口无心的，不是我们说了跟我们的生活是二分的。真正的敬拜，你在生活里面，你真的就是这些真理真是带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敬拜。这个敬拜会影响我们整个生活，我们真的是会去遵行他的话，我们真的是会花时间来求问他，花时间来寻求圣灵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和吩咐，怎么样去存着信心支取他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所以我想在我们每一年年底，我们真的是欢乐的来欢庆耶稣的出生，耶稣的降生。但是我们这样的欢庆是真正讨神喜悦吗？还是就是像这些集体的反应，就是惊奇赞叹，可能唱许多的圣诞的诗歌，也用嘴发出赞美，但是其实只是到此为止，我没有回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且可能我们更加的投入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生命和时间和金钱都投资在这个世界，而不是真正的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盼望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慕，我们真的是愿意认识神，敬拜他。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每一年我们都是会欢庆耶稣的降生，但是好像我们的欢庆真的就是像这些群众集体的反应，就是到此为止。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继续的敬拜，继续的欢庆，继续的默想，去明白我们的明白永远有成长的空间，但是我们实在在现今的生活里面，我们做的最少的就是默想、敬拜、赞美、祷告，并且去遵行。求主你真的是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我们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有一天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向你交账，你实在是配得我们每一天花最多的时间给你，花最多的心思给你，花最多的精力去默想、去回应、去遵行、去侍奉、去敬拜你。谢谢主，你真是不断的宽容和忍耐，但是我们不能够践踏你这样的恩典。求主你真是领我们悔改，真是能够像这些牧羊人继续不断的赞美，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了，也听见了，我们也每一天 都活在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当中。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来把荣耀归给你，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来过一个敬拜你并且遵行你话语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